耶稣死的时候，很多他的门徒和祭慕他的人都认为他遭到了自己的最后失败。一些人甚至认为他一切的教导和所行的神迹都根本于事无补。直到第三天，他的门徒们才恍然大悟，耶稣的死不是事情的终结。事实上，他的复活证明他的死本身实际上就是他的得胜。他的复活让他的门徒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来认识耶稣的侍奉、他的受苦与至死。因此，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读者们也需要进入这种全新的观察角度。初期的基督教会面对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导致很多基督徒就开始把目前的这种情形看作是一种失败。但是约翰却鼓励他最初的读者们要在耶稣已经成就的复活得胜中找到根本的安慰与信心。他尽力要使他们明白，即使他们为主殉道而死，对于他们来说，这也绝不会是他们人生的终结。最终，耶稣要完全成就他的国度，每一位曾经活过的信徒都要在这国度的得胜中有份。这是我们启示录系列课程的第一课。启示录有时被称为天启或约翰领受的天启。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启示录的背景。在这一课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的前后脉络和背景，能帮助我们明白它原本的含义，把它的信息应用到当代世界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关于启示录的背景，这一课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探索启示录的历史背景。第二，我们要探讨它的神学背景。第三，我们要思想它的文学背景。让我们从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开始。启示录这卷书自从成书以来，一直令相信的和不信的人着迷，但不同的解释者对这卷书的象征和意象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奇怪的动物、宇宙的征战、灾难和审判，某些解释者认为这些意象如此混乱，以致他们对理解这部分的圣经完全失去了指望。但是事实上，这些混乱的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我们对启示录历史背景不熟悉而导致的。所以为了学会如何正确解释和应用启示录，学习它的历史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了解圣经哪卷书的背景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认知是最根本必要的，因为神的话语有其永恒的功用，读的人可以直接有所领受。即使你不知道书卷的原本背景，也不会使其中所叙述的失去真实性。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每卷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圣经所记载的有更多的认识。例如，这本书是为哪个文化的族群写的，是什么时候写的，讨论哪些重要的议题等等。对这些有所理解，我们就比较能掌握该怎么把那些真理应用在现今生活中。即使我们如今处于不同的情况里，我们仍然可以明白那些信息原本的意思。因此，研读圣经时，我们会花不少精力试着要找出那些经卷的历史背景，有时未必能够得到深刻重大的答案，但是却有不少时候我们会对于圣经原意有更深的了解。一旦我们有了这些理解，就能更好地将那个处境下的信息应用在我们现今的人生中。
我们要看启示录历史背景的三个基本方面：它的作者、它的写作日期，还有它原本的读者。让我们从启示录的作者开始。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探索启示录这卷书的作者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传统把这卷书归于使徒约翰的看法是可靠的。第二，我们要探索约翰写启示录时所在的地点和经历。让我们首先来看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的传统观点。启示录的作者用约翰这个相当普遍的名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在启示录一章一四和九节、22章8节提到他的名字，但他没有具体表明自己就是使徒约翰。他的确提到他忠心侍奉耶稣，为上帝的国度受苦。从这卷书显然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先知，但这些总体的细节并不足以证明写启示录的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 即使如此，我们至少仍有两个充分理由证实使徒约翰写的这卷书的传统观点。其中一样，就是有很多可靠的早期见证人证明他就是作者。早在主后二世纪的时候，像寻道者尤斯丁、艾仁纽和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这些教父们就指出约翰是启示录的作者。尤斯丁在他写的与推芬的对话81章中如此宣称，尤斯丁的见证特别有价值，因为他在主后二世纪初期的时候生活在以弗所，生活在曾亲身认识约翰的人当中。艾仁纽在他的反异端卷四18章11段中提到约翰是作者，他的见证对人也很有帮助，因为艾仁纽是珀里贾的门徒，而珀里贾又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结果就是艾仁纽身处更有利的位置，可以知道约翰实际上写了哪些作品。最后亚历山大的格里勉在他的著作《那要得救的妇人是谁》当中的42段看来是认定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支持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的这种传统观点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启示录的词汇。启示录的词汇和约翰其他作品的词汇之间具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为节约时间的缘故，我们只提两点。第一，在新约圣经之内，只有启示录19章13节和约翰福音1章1和14节把基督称为道或 Logos， 类似的用语也出现在约翰一书1章1节。第二，约翰在启示录22章17节口渴的人也当来，在新约圣经中只有一处与他对应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7章37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虽然有这些有力的论证支持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但是早在第三世纪就有批评家对他的作者身份提出质疑。例如第三世纪的主教亚历山大的迪尼修指出，启示录的作者说自己是约翰，而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作者从未告诉我们他的名字。迪尼修也要人注意启示录和约翰其他著作之间有其他不同之处，如他们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希腊文用法。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批判学者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其实对于一位作者可能写出看似不同的作品，这本该有合理的解释。例如约翰可能把他的名字附在这篇作品上，目的让人可以确定他是来自一个有权威的来源，或者他表明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受基督亲自差派要把这卷书传递给七家具体的教会。只是因为约翰没有在一些作品中表明自己的名字，只凭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下结论说他绝不会在任何作品中列出自己的名字。另外启示录和约翰其他作品之间风格上的差异也是可以容易得以解释说明的。约翰在启示录记载的意象与他在耶稣地上侍奉期间领受的启示是非常不一样。另外启示录和约翰其他的圣经作品不同，是以启示灾难文学的风格写成，这很有可能使他的文学风格和希腊文的用法上产生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也可能是出于约翰写作的不同目的，甚至出于他与不同的原本读者之间的不同关系。总结来说，支持约翰是作者的证据明显多于反对的证据。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这些课程中要坚持传统的观点，就是启示录是由使徒约翰所写。